1766理财百宝箱，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钟昕。今天很高兴再度邀请到日盛投顾的总经理李秀丽李总来我们剖析一下八月份的这个行情。那其实在这段在今年的行情其实这个走势都非常的不错。那上次我记得李总好像在节目中也跟我们讲说，他认为行情大概至少会到11000。好，11000点，那现在刚好现在的高点大概在10500点左右嘛。
嗯，
那现在在这边整理。好，那之后的话，那个不晓得李总现在是怎么样看这个行情，是维持之前的看法呢，还是有所改变？
整个八月份的行情，当然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大的事件。好，第一个我们看到8月10号是 MSCI 的季度调整，再来就是8月14号，所有的半年报会公布完毕。那当然，这个八月的大事件里面，我们还说8月19号的世大运啊，大家也要去支持一下运动盛事。那8月24号是全球的央行峰会，那当然央行峰会是不是会释放？我觉得整个多头的行情到了8月底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小心谨慎的地方就是，大家一定因为峰会的关系特别关注这个 ECB 的这个缩减规模，或者是在美国的这个9月是不是要实施缩表。好，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在整个八月份会比较担心这个缩表也好，或者是这个 QE 会不会有一些规模缩减，购物债规模缩减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担忧不是说不存在，而是是不是先把它放在跟事件连结的全球央行峰会，也就是在8月下旬8月24号。那整个市场其实还是有机会争取到一个至少在台指期结算之前的一个偏多行情。那刚刚钟昕提到的指数的多头的满足点会初步，我们大家如果说抓一个整数是11000的话，那八月份在8月24号之前，包括财报的数字还不错，包括 MSCI 季度调整，如果也都是一个偏多正面来解读的话，我想这个对于台股基本上要往11000迈进是不会太困难的。那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国际盘的变数比较大，变动比较大啊，包括大家看到美国的科技股短线涨多了，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不排除整个指数以目前10500点当做一个分水岭来看的话，那它走一个盘整盘的话，这个震荡的幅度难免会扩大。那上下如果各抓300点的话，那这差不多就是在10200点到10800点的一个盘整区间。那这个盘整的区间，有效的突破的关键时刻，希望比较能够在越快去突破，也就是10500点的以上的一个空间到10800点，如果能够在八月中上旬的时候就先去做一个有效的突破，那当然11000的这个脚步就会比较快的来接近。那如果说这个行情还是在10200点区间的下缘做一个摆荡的话，这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指数当然不会是一个涨到天上的树，所以难免会在这个10200点到500点的这个整理区间的时候，会有比较多不耐久盘的，或者是不愿意追价的一些状况出现。那如果行情是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气氛、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提醒大家，自己手上的一些持股是不是也要适度的做一些汰弱留强，把一些短线上涨多的一些个股也要适度的去做一些转换，尽量去调整到买一些产业趋势跟前景比较理想的。好，那不论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像 AI 的人工智慧的，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那甚至无人商店、无人机这样子的一些未来成长性或前景，或苹果的这个一系列的瓶盖股，我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做一些思考，或许是我们在八月份初期当中大家应对的一个方向。
对，李总刚刚特别提到那个 AI 人工智慧还有那个无人商店、无人机这样的概念，那其实这个议题在最近其实非常的火红啊，也很热门。那下次有机会的话，可能请李总来专门针对这个议题来跟我们大概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想要了解这一块，然后可能也都不得其门而入。好，那我想就是下次可能就请李总再来跟我们节目上面呢再帮我们做个说明。好，另外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 MSCI 的这个部分那这次就是他们在 这个预计要调整，其实时间也快到了，也很接近了嘛。那就现在目前市场上有没有一些消息，就是说，哎，它现在调整的这个方向，我们到底是会被调升还是会调降？那然后那个大概哪些这个股票是比较有机会会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些调节的？
好，那当然如果要顺着这个 MSCI 的题材，事实上大家在这一次会有比较多的谨慎，原因就是因为 MSCI 在明年五月会纳入 A 股222档，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一旦纳入了之后对台湾台股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权重的一个排挤。好，那事实上是明年五月的事情，所以我想八月份这一次再把台股权重调降的几率我想应该不太大。那只不过最近我们从 ETF 的资金动向来做一个追踪，的确也发现了台股也好或韩股也好，在今年一到七月份这个是持续的买超，
是
好，那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加码的力道跟空间，到了八月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转移了，转移到了一些像这个马来西亚、印度啊或其他的新兴亚洲去了。那这些新兴亚洲有一些特色，可能是因为整理过，可能是因为基期相对比较低，那它也会反映在这个汇率上啊。那所以我想说，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要提醒大家 ，MSCI 的这个权重的一些调整，对台股来说，它绝对会影响外资的一个动向。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八月初的时候，行情其实在拉升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比较少看到罕见的这个外资也有做一些调节，或者是外资在这边加码的一个金额也没有像这个这种涨升的一个波段里面，它的这个加码的规模，那这些买超的规模的缩减也好，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微幅的一些卖超，这其实也说明了外资在这边做短线追高台股的动作上面相对比较谨慎，那也不排除连外资都也可能做一些持股上的一些调整。
对，
那这种换股的一个动向上面就比较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就是偶尔会有一个小卖超大概十几亿的一些状况，那这个部分里面当然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外资会不会因此而看坏台股，我觉得我强调他会换股，但我并不是说他看坏台股。第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大型的权值股，我们有讲所谓的万点三雄，就是大力光、台积电跟鸿海，那以大力光的股价都还在持续的一个冲高，它代表的也是法人的一个偏多姿态，这种高价股都还有法人的一个青睐跟加持的情况之下，我想对于权值股来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立即翻空的疑虑，那只是我们会提醒大家外资也会换股哦，所以前一段时间整个指数在震荡的时候，有一些 OTC 的中小型股相对起来是比较活泼的，也比较有吸引力，所以指数在休息整理的时候 OTC 的指数都还是在持续的冲高，所以我们才会提醒大家适度的去做一些持股的检视，把手中的一些持股去检视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涨了三成四成以上了，那适度的是不是也可以像外资做一些持股的调整一样，去寻找一些有长线前景的，那不只是第二季好，第三季也不错，也有持续的成长，那我想在这个族群部分里面，或许大家就可以找寻到我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的人工智慧，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的，或者是一些无人机机器人相关的一个族群。那我想这段时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追踪像美国的 Robot ETF，它其实是有超过80家的一些robot 的成分股，那其中台湾的这个权重占得相当的高，那里面的一些成分股里面包括像上银啊、亚德克啊、台达电或研华或凌华这一些族群，那我们其实在这段时间的一个做市场资金的追踪的时候，我们也会教客户不妨可以留意一下有一些国际的 ETF 的资金大量的流入，那它有没有连接到一些投资的一些风向球啊，那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机器人的 robot 的 ETF， 或者是有一些像金融的、科技的或原材料的这些 ETF 的一个资金大量的流入的时候，某种程度它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手中的一些持股，可不可以也适度的去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会提金融股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一次川普的一个上台了之后，他马上去做金融法。 法规相关的一些松绑，那也让金融股相关的未来的空间也都值得期待。比如说这一段时间美国公布的金融财报数字里面也都有跟科技股来说的话也有互相媲美的一些效果，所以我想金融也好，科技也好，或者是这些新创产业也好，都可以透过这些资金的流向可以来去掌握到一些投资的机会点。
好，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变成说虽然指数在这边整理了，但是外资好像也有一些卖超的这样迹象，但事实上它是换股，
对，
它并不是真的把资金撤出去了，
对。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前一个阶段大概就是您刚提到的就是那个电信三雄，那现在之后如果说外资的这个方向转的话，它大概会除了机器的那些方向之外，它会不会转到一些其他可能非电子的族群？
对，在非电族群的部分我们的确也有看到，就是在外资也好或者是国内法人他们在做一些换股的动作上面也不会是一路的在追价，那短线上涨多的有一些 IC 设计其实真的涨了很多，然后半年报公布的数字出来了之后可能有一些数据并不是那么符合预期的，那短线上难免会有一些持股上的一些震荡或调整，那的确这些震荡跟调整它会找寻到一些避风港，那除了电信股是一个避风港之外，我想传产族群里面随着报价的一些上扬它也有成为一个资金的一个偏好，那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纸浆的价格，造纸的这个部分里面不只是大陆的这些龙头的纸类股，那还有包括台湾的这些纸的这些指标股，比如说像荣成啊、宝龙啊，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些重点。那除了纸浆的价格、纸浆的报价之外，像最近的不锈钢也受惠于镍价的一个上扬，波涛族群也都有受惠于报价的一些题材。所以如果说有一些非电族群里面啊，那首先可以让大家作为一个追踪的话，原物料族群的确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当然我们说做投资一定还是要寻找除了报价的上扬之外，还是要必须做一些基本面的评价，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前一段时间电子股才会是盘面上的主轴，因为电子的获利在成长。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说要把这个电子的逢高停利了，那要转到一些非电族群身上的话，我想这个原则还是不能改变，还是要挑选非电族群里面如果原物料股的话它是不是有第二季表现很好，交出一个好的成绩，第三季也持续的好转，那我想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所以这个美国的财报公布有超过 70% 是优于市场预期的，那台湾也同样在这个半年报公布的一个当下是不是也特别留意一下包括0050的企业获利，那我们今年预估2017年的年增率大概没有，虽然没有到两位数，但大概平均也在7%到8%之间，那这样的一个企业获利也让我们坚信就是今年的台湾的 GDP 这个景气的一个复苏的力道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那要找寻到这些企业获利是成长的，那也刚好是步入到下半年也有产业的旺季效应的这个部分里面，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可以顺着这个纸浆的价格、不锈钢的价格，然后去找一些跟报价联动的族群，那甚至像航运股的部分，这个长荣也好或散装的这个族群也好，如果也有 BDI 指数的一个上扬的带动，或许在这个族群里面也会成为大家八月份追踪的一些指标。
好，所以说原物料股可能也是大家在这个月份应该要去注意的。哎，你刚刚讲到原物料股，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在这个媒体上面也看到说除了镍价以外铜价是不是最近也在涨？
对，铜价的上涨当然我们看到不只是传产的像华兴这个部分铜的电线电缆厂，那甚至因为 PCB 的上游用到的也有铜箔基板，所以像 PCB 的上游的一些个股比如说像联茂啊，或者是大家看到 PCB 的这个玻纤布的一些族群也都成为大家在这一波观察到的一个指标，那铜的这个部分里面当然还有铜箔基板的金居，它其实在去年就是一个盘面 上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好，那因为电动车电池大量的一个需求，铜的这些材料，那所以我想这个报价的一些上扬跟市场的需求的增加，这个都有互相的一个联动。那我们不只是在镍价上面看到，铜价上面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看的这个部分里面，或许也是大家的注意的重点。
好，所以我们八月份大概这个李总已经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方向，好，大概就是在这个金融方面，好，还有就是原物料的族群。好，那我想就是在下个阶段，好，我就跟这个李总再请教一下，就是生技方面的，因为我们最近好像很少听到生技，生技我们最近的行情都不太好。好，那生技的话怎么看？我们下个阶段再请李总再给我们这个做一个说明。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好，刚刚上个阶段其实李总就有很清楚的跟我们讲了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在这个金融跟原物料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好久都没有听到那个生技股的这个名字，我觉得有一段时间的生技股非常的热门，那最近又没听到，那不晓得说最近的生技的这个走势大概是怎么样，还有就是它之后的话它会来前景大概是怎么样
啊。事实上我比较不建议，就是说大家一提到生技然后通通都还是走不出新药这样的一个阴影，因为浩鼎事件之后大家对生技哦就好像全部都得了瘟疫一样。可事实上整个生技族群我们大概可以切割几个区块，其实像保健食品或医材啊，或者是一些通路，它比较不像是其他的新药这样子的一个股价打了折扣再折扣的一些状态，或者是真的很冷。好，那我想这个阶段里面给大家一个生技可以分道扬镳。好，那我们说像保健食品的一些族群也好，或者是大家可以看一些医疗器材，无论是在隐形眼镜的部分，或者是在大家看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健身风潮，所以有一些做这个健身器材打入到欧美大厂的一些通路的，那我觉得这一些我们再来看生技族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生技股里面其实有好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族群。那至于说真的比较难过的，或者是真的族群性询问度相对比较冷的，应该就是在新药或者是一部分的这个原料药。那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特别聚焦一些学名药，我想只要是听到药，大家可能都还是难免会直接的联想到像这个浩鼎的这些状况。那当然最近大家也看到有一档新挂牌的股票要竞拍的时候，那个市场询问度很低，然后大家也觉得说以前昔日的生技金童怎么这个光环不在。好，那甚至可能也会有延后挂牌的一些状态。那这个延后挂牌的这样的一个警讯，其实主要也是告诉大家仔细的去想一想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所有的新药都是这么不堪一击。其实倒不至于，而是说这种生物药本身它就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我们才在讲说所谓的新药也好，或者是原料药，这是走的市场的一个风潮。好，那当然这个以药证的这个部分里面来看的话，大家还是比较在看市场的一个商机的时候比如说像一些化学药啊或者是这个原料药的一些中间体啊，那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是站在一个相对已经有一个市场份额的角度上来去做一些它的获利啊或它的评价的一个规划。但是就新药又没有拿到药证，或者是说又不是一般的化学药品，而是一些生物制药的话，我想它的这种不确定性相对又更高。好，那一个浩鼎事件之后，大家其实都还会再进一步的去看，而不会只是单纯的看说哦这个是新药反正只要逢新药我就一律 say no， 其实倒不至于。我比较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多留意一下，因为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拿到不错的，比如说通过三期的那这个三期然后拿到药证的，那这个部分里面又有营收数字又有获利数字来保护的，那我想这一些族群里面或许股价还是在相对的低档，但是其实市场对它的一个接受度或者是已经也不太愿意再做一些杀低的动作，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做一个思考。那如果你手上还有一些是属于新药里面，那药证又没有通过，然后或者是说要等到它获利的 的时间点上，明年或后年的这个脚步都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这部分的新药，那甚至还是生物制药的，大概这个股价上面如果套牢了一大段了，你或许可以重新的思考你在这部分的一个配置的比重会不会太高，好，那要不要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生技族群里面是不是拉高一些，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保健食品的部分或医疗器材的部分，好，那医疗器材隐形眼镜也好，或者是像这个人工关节的联合骨科，或者是像这个医疗通路的，好，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或许大家在思考生技这个族群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比较客观的角度上来看。那当然还有一个龙头股就是中裕的部分，中裕在八月初的时候大家也特别关注，就是他有这个 FDA 查厂这一件事情，那所幸大概也安全的过关了。那安全过关了之后，大家其实会比较注意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关，当然也要去评价那过往的新药常常就是本梦比，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茶厂的这个利多之后，是不是在这个法人的这些研究报告里面，是不是有开始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获利的时程，或者是这一些相关的这个药证取得了之后，这个营收的一些变化。那如果说有这一些状况的话，我想这个或许也是大家思考的一个方向。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新药，或许要直接拿到这一个大型药厂的这个权利金，或许在大家会觉得说在初期或许不太容易，那其实药厂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直接先走大型制药，那也会考虑先走一些像孤儿药的这个市场，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也常常在看两岸的生技产业的一些发展，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在对岸这一个生技族群里面也有不少的像以中药为主的一些这些像做保健食品的，那不论是大家常听到的什么冬虫夏草的啊，或者是一些像这些比较稀有罕见的这些药材的，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就像之前大家所熟悉的像牛樟芝啊这个部分，其实慢慢的也有一些大量的科学化的一些栽培，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或许在这个时候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就说好像所有的生物制药或者是所有的这个并不是化学药品的这个族群通通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衡量。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两岸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背景，所以如果说有一个评价的基础，有一些研究的一些方法，或许也可以成为大家在看生技族群的时候你的一个面向。所以整个生技股我第一个建议，先建议大家先去区分一下，如果这个阶段你保持的生技股其实还保有的一些生技股不是新药，而是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一些医疗器材，那甚至是一些医疗的通路，那它有获利的数字，今年上半年的半年报的成绩也相当不错，我觉得这个时候即便说大家是喊生技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你倒是不至于说要把它当成一个调节的一个目标。那当然如果你手上的是套牢的新药族群的部分，那半年报的数字不好看，那或者是说这个本梦比的修正幅度还没有结束，好，那要交出成绩的时间又相对拉长了许多，那刚好又是这一段时间跟这一些IPO 不太顺利的一些题材能够会连接在一块的，我想这个时候适度的做一些调整，调降的持股也好，或者是说做部分的资金筹码有效的一个运作，或许在八月份都还不算太晚啊，因为我们想说这八月大概也是走到第三季的一个中间，那如果是等到了第四季十一月十二月再来去思考我要不要换股，那个时候相对起来一定是比八月份还要晚了很多啊，所以我想这个时间点上也不是说要大家在低档的时候去做停损的动作，我们只是建议大家回头来看生技股的时候不妨可以做一些持股上的调整。
好，所以生技股的话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太看好。好，那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器材的部分，医疗器材还有医疗的通路 好，那可能包括甚至一些它不是做新药的一些这个药厂，获利还不错的这些股票是可以持续的持有。那您觉得就是这个股票，假设我现在手上没有的话，适合在这个阶段去买进吗？
当然如果有更好的一个选择的标的的话，我想科技股还有我们刚第一个阶段聊到的像金融股也好，或者是一些原物料股的这个部分，它当然以优先的选项或许会排在这些医疗通路或者是保健食品之前。好，那我所以我想这个只是告诉手中有持股的不杀低，或者是不需要因为生计这个新药而去做错杀的一些动作。但是如果你现在有手中的一个资金你要去做配置的话，我当然也不是说这些通路都不好，而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以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氛围来看的话，它的殖利率很高，或者是它的本益比很低，或者是它明年有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些成长性，具备有三个要件来做一个保护的话，我想在这个时候一些医疗器材或许也都还是大家关注的重点。甚至我们刚刚讲健康风潮的这个环境下，对保健食品是一个区块。那我们说运动强身，在之前大家看到运动用品的这些纺织族群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好，那像如虹的部分，那所以我相信做这个健身器材的也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些指标。好，那健身器材的一些族群，当然有一些个股它的这个股本相对比较小，今年也有一些借壳的一些题材，那股价也飙涨了一大段。但是如果说要回头再来看，其实像这个也有做医疗器材打入这个通路领域的，比如说像1515的立山，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做这个医疗器材通路的，那可能大家在工具机的族群里面也都可以找寻到这一类型的一些特质。好，那所以再看生技股，它不一定只是传统的一定在化工族群里面，或者是一定是在这个生技制药里面，那我们其实从这个更宽广的一个角度，从健身保养的这个族群里面来看的话，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有一些保健食品的东西它可能会放在食品的族群里面去。好，那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不论是在之前大家在观察的这个葡萄王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保健食品的通路业者，那甚至之前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医疗器材的这个部分里面，像做面膜的，好，那这个族群也都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些新兴的生技指标。那我想这些新兴的生技指标或许在这个交替的这个投资组合的配置部分比重里面，如果大家比较偏好一定要有一些非盘面上的一些热门股，好，那希望有一些是做一个相关系数相对比较低平衡式布局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则不妨可以把一些保健食品医疗通路纳入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好，所以说您刚刚也提到哈，这个生技股其实已经不是只分布在生技类股的这个族群里面了，它好像已经就是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其实事实上都已经涉足到这一块。
对，
那很多产业它会涉足到这一块的话，是不是也就代表就是说，这个方向其实是未来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股的一个产业的方向。
对，的确，其实中间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指数已经上万点了，我们在思考的这个方向已经不再是以前用7000点或8000点，或者是用10年前的思考的氛围。像我们有一些研究员，他可能会给自己的一个局限性框住了，就是我是做食品研究员，我是做这个半导体的研究员，所以我的思考的路径里面就只有半导体。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 AI 人工智慧的，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的，或者是无人机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范围里面，我们要去说哪一些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我们大概是在那个股票代号里面是划分不出来的。
对，
这也是我们说万点之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投资的这个界限模糊化了，产业的界限也模糊化了。好，那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甚至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好，那你在看这个原物料的上涨的时候，你甚至也会把它跨到更下一个阶段，你会去看，那原物料好，做原物料的运送的散装会不会也有好转？对，这个我想就是一个更深进、更进一步的一个投资主轴的一个延伸。 那这种延伸的方式，回到这一个节目的一个主题，陈中心问到的就是生技的这个部分，也是同样的，它也不再仅局限在化工的这个类范畴里面。那我们要讲生技相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运动健身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思考。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带一路在抬头的初期，大家都会说美丽中国、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想健康这个或许也是一个产业，新兴产业的一个范畴。那如果符合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不论是吃的保健食品，或者是行的运动商品，那甚至我们也有讲过，有一些下半身瘫痪的，他需要透过机器人的一些支架，或者是一些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个感测元件，让他的这个载具能够更有效率的帮助他。那所以我们常常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一些这个人工义肢的这个患者，他能够在轻便的一个跳动起来。
嗯哼，好，那我们大概就对生技应该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理解跟概念。我想下个阶段，我想我们就再回到目前的比较强势的这个可能电子股，就是未来电子股的走向大概还会是怎么样，到时候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再请教李总。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好，刚刚其实在上个阶段我们提到了这个生技股，那当然就是说生技股的话可能在目前上不是主流。好，所以我想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盘面上的一些主要的个股来讲，像那个之前我们提到的台积电，台积电在这段时间涨得非常的凶。那其实过去散户那种台积电大概手上都不会去买它的啦，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外资在持有的嘛，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像台积电反正你买它就是慢慢吞吞的，很温吞，它也不太会涨。可没有想到它最近已经涨到200多块了。好在这个尤其是在今年好像这半年来嘛，涨的速度很快。那我想台积电算是比较上游的厂商。那台积电涨了以后呢，它中下游的一些跟它配合的一些厂商，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产业，是不是也会有机会之后再往上，或者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其实事实上已经涨了一段了。
如果我们先从半导体以晶圆代工台积电为主轴来做一个幅员放大的一个思考，那当然台积电200块之上，大家或许看到的是它在除权息前后，大家看到除气息卖压是出来的。
嗯哼，
它在217块的除息，隔天除7块到210块钱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外资就是逢高在做一些减码的动作了，
对，
以至于说它的填息道路其实走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
嗯，
好，那既然在气息卖压出来了之后，贴息的一个时间点又拉的又比较长一点，的确就像中心提到的，大家就开始在怀疑了，是不是台积电不值得217块以上更高的一个价格，
对，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气息的一个状况。那我想台积电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台积电，能够成为晶圆代工的龙头，我想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龙头的要件，就龙头的身价。
是，
那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当这个奈米级数要做到越来越高深，然后这个最新的晶圆又要从不断的大家看到物联网的时代来临，到了这个无人机的时代来临，机器人的时代来临，这些都需要写入到更高效率的一个晶片的服务的时候，我想台积电它的这个设备支出的这个 bargain power 一定是属于也是世界级的。那这也就会把这些后面的竞争对手，比如二三线的代工在后面追赶的，比如说像这个小厂的部分，把它去做远远的甩在后面。所以我想台积电的领先性还在，只是大家愿不愿意买在一个可能殖利率只剩下3%的一个位置。如果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很有诱因的条件，除了它的本益比低，除了它的这个殖利率相对提高，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散户或者是国内的法人愿不愿意再进来。好，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大家觉得说好像内资也好，或者是散户也好，对台积电为什么那么不青睐，一来也是殖利率高了，那本益比也不是特别的低，二来再来大概来看的 话，也思考到这个外资都已经持有接近八成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创意的一个股价在这个阶段或许涨的幅度都没有创意来的高。
嗯，
为什么没有创意来的高呢？这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去比较，台积电是一个显而易见可以去估算的出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的一间公司，那张忠谋的诚信又是非常的显著，所以大家对于他的一个获利会有一些意外，好像会大幅优于预期或者是大幅不如预期，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相对也降低了许多的时候，这个买股票希望能够在冒风险或者是承担较大的一个风险有较大的一个报酬的为前提的情况之下，台积电大概就比较不具备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我想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比较能够跟中心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阶段散户不太去碰台积电啊，觉得台积电买下去能不能赚到好像不是那么的那么有把握啊。其实即便说我们事后告诉你台积电是世界的龙头，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还有买到别的可能报酬率会比台积电还要来的理想的一些中小型股，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考量让这个台积电散户的这个比重会降到那么低。好，那这个散户会比较偏好哪一类型的，我们刚举了一个例子，像创意的部分。
嗯，
创意做的其实就是一个 AI 的这种人工智慧的概念股，那NRE 的解决方案，我们看到很多无人驾驶车啊，新形态的这种先进的车用智慧晶片，它需要透过的其实就像是这种IP 服务的这些 IC 设计的业者，那以往其实不管是今年的创意去年的创意，它做的都是这些 NRE 的服务，就是 Total Solution 做一个解决方案，但只是以前大家把人对于这种解决方案给予的这个平等或者是本益比都不高。好，那但是到了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那么多新型的创新的高科技产品台湾又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IC 设计的厂商又都能够做一些为客户量身打造这样的一个产业机会，前瞻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个buy side这些国内的法人也愿意给创意比较高的一个评价了。所以创意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短线的一个涨幅甚至最高一度有达到三成以上，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特质里面，大概某种程度就可以解读让大家能够了解为什么科技股在这段时间里面从原先大家元月看到的矽晶圆大涨，然后大家看到记忆体大涨，然后涨完了之后这个阶段里面包括这些 AI 人工智慧的物联网的甚至网通的族群都还是在盘面上是最大的一个热点。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跟我们以往说物联网加或互联网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也是产业界限模糊化的一种范例。那我要现在要讲的 AI 它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很经典的区别，就是说如果我们讲的 AI 它是跟 5G 联合在一起的话，它可能讲的走的一种范例商务运转的商业运作的一个范例就是这个 data center，我们讲的资料中心，它可能会带起来大家比较能够连接的就是 FAMG， 就是脸书也好 Amazon 也好或者是 Microsoft 跟 Google， 他们会运用到大量的资料中心，
对，
所以他们会需要有大量的伺服器，那跟伺服器相关的一些不论是在 IC 设计也好或者是伺服器的这一些从这个导轨的这个窗户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信华晶片，那这一些族群里面大概都会带起大家对于这种所谓的 AI 所谓 AI 加 5G 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 AI 里面它会走的就是 AI 加我们说的无人商机，那这个无人商机可能是无人商店，也可能是无人机，
对，
好，那也有可能是在未来我们会看到的很多因为人工的费用增加了，所以这种机械化工厂的这个大量的出来，那我们大家都看过这个鸿海价值目标价200块的那一份报告里面，所谓鸿海打造的明日帝国，那郭台铭在受访的时候也提到，以往这个鸿海帝国要跨越到明日帝国的过程当中，他做出来让大家认同的第一个点在哪里？我想就是在品管这一个区块。那以往的品管要有人来做一个品质管制， 那这样子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对，
可是现在我们说新形态的这个机械工厂化了之后，它其实可以做的就是影像感测、影像检测、影像品管了。那这样的影像做一个对比了之后，就可以知道它的品质有没有通过。那一来也可以把品管的标准拉高，好，那二来也可以降低人为的成本。所以我想这一个区块里面也是 AI 人工智慧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所以这个境界并不会距离我们很遥远。好，那现在也慢慢的有一些制造厂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先进制程的时候，已经可以落实到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相信从科技的一个投资领域来做一个思考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找到这种解决方案的，或者是这种跨产业的，或者是这种已经能够找到一个科技新创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些个股，那你再重新给它一个评价的时候，它不会是传统的科技股，它是一个新创的科技股。好，那我们也说过，像这个激光雷达，像这个无人驾驶车，这一个晶片就可以叫价，在初期的时候是$100,000一颗的晶片。那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科技股，有很多的科技股，我相信大家现阶段是真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点快要买不下去了，怎么涨那么多了？
是
那还能不能够再买？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一个评价的角度，好，那我们去思考，拉回五日线或拉回月线，再来做一个布局的策略。这当然是从这种技术性的一个思考，但是从基本面的一个投资产业的一个范畴来做思考的话，我反而会比较建议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产业未来有没有前景，未来有没有至少3到5年的前景。
对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哈，大概都主要都还是谈到电子类了，因为也的确就是说，这波拉上万点的工程，其实也就是在电子上面哈。那刚刚我们也提了一个生技哈，那最后我想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哈有一个新闻，其实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统一，好，那统一超他们有一天就是停止交易嘛，
对，星巴克，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星巴克，他把那个上海、杭州那一带的星巴克就把它卖回给美国，那。然后美国呢又把台湾的星巴克的股份100%卖给统一。那可是事实上、哦、我们大家都从这个媒体里面我们也都很清楚，大陆的这个星巴克的贡献对统一集团来讲是大概每年是大概40几亿嘛。
对。
可台湾的这个星巴克对这个统一的贡献只有7亿。那为什么他把这40几亿的这个公司股权给卖掉，然后留下这个7亿的呢？这当中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那对统一集团的长线来讲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呢？
好，那其实在跟大家说这个统一之前，我想最后我想补充一些科技股刚没有提到的，大概就是声光概念的。好，那我们想声光的这个声音的部分里面有光学源声音的，像美绿啊、康控啊这一些区块。那光学的部分除了大力光一马当先冲到光学的龙头啊，享受比较高的本益比之外，最近这些二线的光学股包括亚光、先进光、金国光，也都即便说这个半年报或许数字没有那么的理想，但也受到了这种光学的一个光环，也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所以除了刚刚提到的人工智慧之外，声光相关的一个族群也还是盘面上的一个热点。那再拉回到传产的这个统一这个区块里面事实上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他要把大金鸡卖掉，手上留着只是一个小金鸡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事实上这个卖出大金鸡的时机好不好？好，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
对，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卖回来收回来的这300亿会不会是收在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如果我们说这300亿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流入的这个效益其实是更大的，好，他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要创造300亿以上的一个规模经济的话其实并不容易。
对，
好，那大陆也不是只有星巴克，大陆也有自己满地开花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咖啡文化的时候，
是
星巴克是不是也都能够完全的复制他在欧美的这些成功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统一之所以思考要把这个大金鸡处分掉的一个理由。那处分大金鸡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觉得或许大家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那不妨可以回过头来评价一下300亿这样子算不算一个合理。那如果300亿算是一个卖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就好像我们手上也曾经有过2栋房子的投资人大概就比较能够理解，因为它也不是只有一个星巴克，它有上海星巴克跟台湾星巴克。 有两栋房子的人一定也都有同样的感觉，我就算再能住也就是住一间，
是
那我另外一间假设继续收房租比较恰当，还是要把它在房价的最高点把它卖掉比较划算。
好，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上海星巴克假设也是一个不动产的话，我是不是卖在300亿的价格的时候是一个房地产的高峰的一个时间点来去做的一个评价。好，那如果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想大家经历过了那一段时间好像还在很震撼教育的一个过程当中之后，可能会比较清楚的会回头来想，就是当然统一超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以往统一超它能够认上海星巴克的这个收益大概占8%-10%左右，那一旦现在没有了这一块，当然就少了一大块的进账，那这40亿的这个影响它的获利绝对是会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外资大部分的一个事后这个星巴克事件之后会调降统一超的一个平等。那可是对于统一的这个平等的部分，反而大家去做这种看坏的这个比例相对就比较低一点。我觉得这个主要的一来也是因为当时可能刚好是统一在除息，所以可能有一些气息的卖压，那整个长线来看，我觉得会回到统一的一个评价的角度来思考。
所以说其实长线来讲的话，其实并不见得会看坏，
对，
它可能就是上海那边也许它卖到一个相对的还蛮不错的这个价位。
对，
好，好，那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李总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其实我们谈到的面向也非常的广，包括的这个目前比较流行的这个电子金融，我们甚至于把这个统一的这个事件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还蛮明确的说明。那我想就是下一次希望就是能够请李总来跟我们针对这个 AI 的部分再跟大家做个说明。好，那谢谢大家，今天就我们节目就到这边。